敬总平安，我发现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糊涂了。现在记忆力也没有了哈。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那在这里祝愿大家感恩节快乐。那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想啊，很多人会想到跟家人、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起啊团聚，一起来享受美食啊美好的时光。那作为信主的人，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除了在一起团聚，在一起聚餐，我们会想到什么？数算神的恩典，对不对？对神表示感谢。刚才我们唱了《感谢神》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呢，就不管在什么时候，在苦，在风暴，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什么都会数算神的恩典，都会去对神表示感恩。我想，我们生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啊，比如说有人失去工作，有人的健康出了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出了故障等等。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会继续数算神的恩典？会不会对神呢继续感恩？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感恩。我们之所以会感恩，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不管在什么情啊什么原因，就说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都会感谢神，我相信是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被神重生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神让我们有盼望。那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什么是重生，重生的奥秘是什么？盼望今天的信心对我们每个人都有提醒有帮助。我们看了经文在约翰福音3章1到21节。我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让我们可以来被你来改变。求你恩待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运作，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挪走我们任何的拦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约翰福音3章1节这里说呢，有一个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他是个犹太人的官。之前我们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犹太人的时候，都是在讲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尤其是那些工会里的人。那在当时呢，犹太工会是就相当于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那他是来就是什么负责管理、协调、处理各样的宗教的条例还有律法相关的事情。那在当时呢，犹太公会呢会有72个人组成的，这个数字呢是来自那个旧约圣经。在那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地的过程里面，神借着摩西设立70个长老，那加上摩西跟大祭司呢，一共有72个人。所以犹太公会里 有祭司，有文士，有民间的长老。那法利赛人呢，在当时是一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特别的派别，他们是一群非常敬虔的犹太人啊，他们严格持守摩西律法的各样的规条。那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这里的描述和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个人尼哥底母呢，在当时有很高的地位，令人非常的尊敬啊。他不仅是一个拉比啊，他是不仅是一个老师，下面会提到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啊，拉比。尼哥底母呢，一定受过很高的教育。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有硕士，有博士，有工程师，有医生，有科学家，有教授啊等等。假如尼哥底母在我们当中的话，我想我们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是最有学问的人啊。那么作为这样一个人，他要晚上去见耶稣，什么原因他会晚上去找耶稣呢？我想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他的身份非常特别，作为犹太公会的一个高官啊，他不想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想让什么公会里的其他的人知道去见耶稣这些事儿，免得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约翰福音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是被犹太公会的人公开挑战，那些人呢在挑战耶稣的权柄。那尼哥底母晚上去见耶稣有另外一个可能，更可能的原因，也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要单独跟耶稣要相聚一段时间。在白天的时候，因为有太多的人在耶稣身边，所以很难有机会跟他单独讲话。那尼哥底母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他要请教关于生命的问题。他从与耶稣的对话来看呢，尼哥底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是作为一个犹太公会的一位高官啊，令人尊敬的拉比，他竟然在这个地方称耶稣为拉比啊，称他为老师，这本身是非常不一般啊。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愿意放下自己的地位啊，放下自己的面子，来向耶稣请教问题，表明他有一个愿意寻求的心啊。很显然呢，在那个时候，尼哥底母已经意识到耶稣呢非常不一般，他不是一般的拉比，因为在白天的时候，他当着宗教领袖的面呢，洁净了圣殿，并且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不太清楚当时尼哥底母有没有在场，但是他一定不啊，即便不在场，他一定听说了耶稣做的那些事情，所以他已经非常确定，耶稣是从神来的。假如不是从神来的，没有神的同在，他没有那样的胆量，他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去行神迹啊。所以，作为一个高官，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呢？做以色列人的先生，尼哥底母呢，他根本就不需要向别人请教问题，平时都是别人向他来请教。但是呢，那一天，尼哥底母呢，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有限，他对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把握了，他谦卑在了主耶稣的面前。看到尼哥底母来请教，那么耶稣怎么回应他呢？在第三章第三节这里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表面看来，耶稣的回答跟尼哥底母要讨教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是不是？我们知道耶稣呢知道人的心，他很清楚尼哥底母心里的问题是什么。作为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一个非常有名的拉比，在别人看来呢，尼哥底母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他应该是跟神早就有了关系啊，是不是？但是呢，从主耶稣说的来看呢，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心里面开始不踏实。从他自己来主动来找耶稣这件事儿来看，他已经不确定他所行的是否已经够好了，他不确定他所做的一切是不是真的会讨神喜悦，是不是让他有跟神有了关系。所以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我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个实在的呢，就是确确实实没有任何的疑问。在这里，主耶稣点到了关键的一点，点到了，实际上点到了尼哥底母的痛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见神的国，讲的不是说用肉眼可以看见的国。那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见神的国就是进神的国，跟神的国有关系，跟神建立永恒的关系。那主耶稣从他这儿说来看，我们知道什么？尼哥底母心里面有这个，他纠结的焦点是什么？是他是否跟神的国 有关系，他是否可以进入神的国。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这样讲，表明尼哥底母有没有见神的国，没有，对不对？他能不能进神的国，他进不去。尼哥底母呢，还没有重生，他跟神的国还没有建立关系。你想想看，听了主耶稣这样讲，当时尼哥底母会怎么想？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想他心里面一定不是滋味。主耶稣说了，颠覆了他的观念，冲击了他的心，因为主耶稣说的跟他之前想象的会完全不一样。尼哥底母当时会心里会想，像我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我一直在尽心竭力持守神的律法，我还一直在教导别人去如何持守神的律法，假如我都不能见神的国，谁能见呢？什么人才有资格进入神的国呢？听了耶稣这样的回答，尼哥底母会怎么回应啊？到底什么时候重生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很显然，当时尼哥底母他想的事情呢，他的观念，对耶稣这个讲到重生的观念完全不能理解，他心里面想的都是属世的一些观念，他想的都是肉体的出生。换句话说，他是在停在靠着人，靠着自己做事，靠自己的行为来建立跟神的关系。当时在尼哥底母的心理观念里面呢，假如一个人想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行为。听了尼哥底母的回答之后呢，主耶稣不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要对他充满了怜悯之心啊，他要帮助他明白重生的观念，要让他知道，要想进入神的国，靠自己是行不通的，是没有果效的。约翰福音三章第五、第六节，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在这里，主耶稣又一次用实实在在的，要让尼哥底母非常确定，要让他完全明白，一个人要想进入神的国，与神建立关系，没有任何别的途径。那一个人如何才能进入神的国？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反过来说的，只有从水和圣灵生的人呢，才可能进入神的国，才可能跟神的国有关系。在这里呢，主耶稣回答了什么叫重生这个问题。重生是什么？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什么叫从水生啊？什么又叫从圣灵生啊？从水生呢，是一个洁净的观念。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记载关于洁净的记载，甚至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呢还是用水行这个洁净礼的仪式啊，借着那样的仪式呢，让他们自己得到洁净。在约翰福音前面第二章呢，我们已经谈到过，在迦南举行那个婚宴的那个地方呢，有六口盛满水的石缸，那石缸里的水呢，就是为来参加婚宴的人预备的，所有的宾客都要行那个用水行洁净礼的仪式。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呢，耶稣说从水生，它什么意思？很显然，他说的不是行那个洁净礼的这个仪式，他在告诉尼哥底母和我们今天人呢，有罪的人要想变得洁净，必须要经过他，必须要认识他，跟他有了关系之后，才可能抬得上洁净。那从圣灵生呢是什么意思？从圣灵生呢，一个人要被重生，他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同时要借着圣灵的内住，才可能被重生，才可能得到属灵的生命。那在第六节这里，主耶稣做了一个比较，从肉身生的就是属肉身的人，从圣灵生的呢就是属灵的，就是有属灵生命。那尼哥底母在这个时候，他能明白耶稣说的吗？从圣灵生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一个人要从圣灵生或者重生，他靠的是什么？第三章第七和第八节就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如此。在这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你们不是你们必须重生 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是一个人去见耶稣的，而耶稣对他讲说：“你们表明什么？表明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呢有很多，包括我们今天的人。从主耶稣说的来看呢，当时尼哥底母根本还不明白什么叫重生，说他听了耶稣的回答之后呢，一定会觉得稀奇，觉得困惑。当然，耶稣非常清楚他心里面的挣扎，知道他现在的疑虑，就用那个自然的现象呢来帮助他来明白啊，从圣灵生啊是怎么来的。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风随着意思，这个意思是谁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啊，风随着神的意思在吹。神创造了万物，他掌管万物，他为万物制定了各样的定律。那万物呢，是照着他的心意在运行。有风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受到，我们也会听到他的响声。但是呢，人没法明白风到底是怎么吹起来的。那么下一从哪吹着？那下一秒又到哪去？可能有人说：“哎呀，气象学家呢，他们都很明白啊，这个风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知道的风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呢，那些人，那气象学家呢，他们知道的非常非常有限，不值得一提。他们没办法预测风的方向、力量、大小、如何行走，没有人知道。主耶稣说呢，从圣灵生的呢，也是如此，也是怎么样？就从圣灵生呢，从圣灵生什么？不是人能够明白的事情。不是人完全明白的事情啊，像风的存在和来去一样的，从圣灵生的事情也是存在的，从圣灵生也是可以被人感受到的，也可以被人经历的。但是呢，如何成就呢？那完全是神的作为。在这个时候，尼哥底母他能明白吗？约翰福音第三章的第九和第十节这里说，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吗？”所以尼哥底母似乎越听越糊涂，是不是？他还不明白耶稣在这儿说的啊，因为他心里面想的东西还是什么？还是属地的东西，不是属天的。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称尼哥底母不仅是一位先生，不仅是一般的老师，他是什么？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以色列人的老师。那在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尼哥底母是最有威望的一位拉比，他是老师里面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国师，对不对？这个国家的老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你是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是一个教导人的最有名的老师，你怎么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呢？”言下之意，他是理当明白，他也理当清楚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主耶稣这样反问他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谈到了重生的事情，从圣灵生的事情。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在以赛亚书44章第二和第三节那里这样说：“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那这里有个词叫耶稣伦，他是正直，是蒙神悦纳的人。那在这里呢，先知以赛亚呢提到了从肉身生，也提到了从圣灵生的事情。先知在预言什么？将来神会用他的灵浇灌以色列人和他的后代。那么先知在这里说的就是一个重生，从圣灵生的观念啊，人必须要重生才能跟神呢真正的建立关系。另外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36章，那26到27节这里这样描述：我也要赐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这在主前500多年以前呢，先知以西结就告诉我们，神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那么这个新的心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来的，是从圣灵而生的。 那有了新的心的人呢？有了从圣灵生的人，有什么特性啊？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会顺从神的律例或谨守神的话语。很显然，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提到了从圣灵生重生这个观念，但是呢，这个观念呢，当时以色列宗教领袖们他们根本就没领会，他们被他们忽略了，包括以色列人的先生尼哥底母在内，他们都没有完全明白从圣灵生的观念。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以为对神的话语、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对不对？但实际上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说尼哥底母呢，不能够明白重生的观念，耶稣呢，不但没有怪罪他，还要继续引导、帮助他。约翰福音3章11节，我实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也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耶稣再次用非常肯定的口气在对尼哥底母讲话。那在这里主耶稣用了5次我们。谁是我们？有2种可能的解释。第一呢，是除了耶稣之外呢，包括施洗约翰还有其他的先知们，他们说的话，他们的领会的都是从神来的，他们的见证呢都是神所启示的，并且他们都亲眼见过神的作为。那第二种解释，这个我们是什么意思啊？是指的3位一体的神啊，3个位格，除了圣子耶稣基督之外呢，还包括圣父，还有圣灵。父神呢一直与圣子耶稣基督同在，而圣灵呢一直是住在他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呢，3位一体的神同时一同做见证。那上面这2种解释都有可能啊，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呢，都不会影响这里经文的理解。第11节最后这里说。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这里讲了你们跟下面的你们，还有前面我们提到第7节讲的你们呢，说的都是同一群人，就是以尼哥底母为代表的那些人。有很多人呢，像尼哥底母一样，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耶稣的教导，还不能够还不清楚关于这个重生的这个观念。约翰福音3章12、13节这里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那地上的事就是属肉体的事情，而天上的事呢就是属灵的事情。主耶稣在这儿对尼哥底母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你还不明白，你都不能接受，何况我跟你再讲天上的事情呢，属灵的事情呢。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虽然说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但是呢，他还在天上，因为什么？他本来就是在天上的，他的本质就是属天的，所以他不管在哪里，他仍然在天上，仍然是属天的。言下之意呢，我们要明白属天的事情呢，要想知道属灵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经过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升过天，没有任何其他人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那么上面这段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就是这儿耶稣向他传递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他在向尼哥底母强调着什么样的观念呢？这是一个重生的奥秘，重生的奥秘。那一个人在一个人出生这件事上，不管是从肉身生还是从圣灵生，那个人没有任何的贡献，他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他对自己的出生的过程没有一点影响。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父母所生的，对于我们的出生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神在掌管这个整个的过程，他借着我们各自的父母把我们生出来，让我们有了肉身的生命。同样的，一个人要重生，要从圣灵生，完全是神的工作，完全是神的作为。换句话说呢，一个人能够进入神的国能进入神的国呢，是完全是神的事情，完全是神的功劳。我们凭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作为，不可能，没有任何可能跟神建立关系。那在重生这件事上，从圣灵生这件事上，人的角色是什么？人的角色是什么？很简单，我们就只需要什么？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约翰福音3章14和15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摩西举蛇这件事呢，是记载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进迦南地的途中呢，摩西带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那期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多次抱怨悖逆神，但是神呢对他们充满了怜悯之心，给他们很大的恩典，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一路与他们同行，并且呢每天都供应他们丰富的食物。民数记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他们要绕过以东地往北行走，因为路途艰难，那以色列民呢又开始心里烦躁，开始谤读神摩西并且呢天上在抱怨什么，抱怨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当时神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在民数记21章第六和第九节，这里直接说这样说，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我们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么这里的火蛇呢，是一种毒蛇，神让这个毒蛇进入以色列人民当中，结果呢就有很多人被蛇咬死。意识到自己犯罪以后呢，这些百姓就请摩西呢为他们祷告，恳求神饶恕赦免。那按照神的吩咐呢，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把那个铜蛇挂在了杆子上，那凡被毒蛇咬的人呢抬头一望就得以存活。反过来，那些被咬的人，假如他们不愿意仰望铜蛇，他们就得不到拯救，他们的结局呢就是走向灭亡。所以说这里说得很清楚，一个人要想得到拯救，需要凭着信心仰望那条铜蛇，否则的话呢是灭亡。那回到约翰福音第3章14和15节，这里呢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呢，就像摩西在旷野举铜蛇一样，人子呢我也要被举起来。主耶稣在当时在预言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被举起来的目的是要叫一切愿意仰望他的人，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得到永生。另外一个翻译呢是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什么叫信？什么叫信？我们后面还会提到。那么这里先讲一下什么叫永生。永生呢不仅仅是不死，不仅仅是永远活着，永生是什么？是跟神在一起，是跟神永远在一起，是一个永恒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信的人呢将来也会复活，但是他们的复活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死亡，是跟神永远分离跟神永远分离呢才是真正的死亡。那么接下来约翰要告诉我们什么，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与神永远在一起，如何重生得享那个永恒的生命。约翰福音3章16节，那这些经文的话很多人都会背哈，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可能是圣经里面被讲的最多的一句经文。那这句话呢有几个关键的地方，神不只是爱一部分人，他爱世上所有的人，爱他们到什么程度，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独生这个词不是生的观念，不是出生的观念，不是说父神生了一个唯一的儿子，独生是独特，是独一无二的。神的儿子圣子与父神呢是同等同位的那父神呢将他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儿子呢赐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他差遣这个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的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为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本来是该死的，本来是跟神分离的，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我们就不需要再死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赐给我们他把这个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一个目的，是叫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接受他，愿意 信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什么叫永生？永生是跟神永远在一起。那相比之下呢，什么是灭亡？灭亡是跟神永远的分离。那圣经告诉我们呢，与神永远分离有个地方，有个特别的名词，叫什么？叫什么？叫地狱，是不是？启示录里面有好多好多这个地方讲到，地狱是一个烧着的硫磺火湖，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什么原因神将他的独生子要差到世上呢？第17、18节这里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定人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讲得很清楚，所有的人呢都是有罪的，刚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罪，从亚当夏娃犯罪那一刻开始，罪呢就入了人的心，人就得罪了神，结果就是死亡，跟他永远分离。那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摆脱这个罪的捆绑，那神就怜悯我们，差派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他来呢不是定我们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凡信他的人必定得救。我们可以用一个图画来想象这个得救啊，信就必得救这样一个图画。像我们每个人的话呢，都陷在了冰冷的大海里面。那有些人可能会游泳，但是呢，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游一会儿就怎么样，就没戏了哈。过了不多久呢，你就撑不下去。也就是说呢，每个人都是面临死亡。在我们沉下去之前呢，来了营救的飞机，有人就顺着那个飞机垂下来的这个绳子呢下来，伸出手要救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选择。假如你愿意，你相信那个绳索足够坚固，你相信他，相信那个营救你的人可以把你救起来，你就会抓住那个绳子，抓住那个人的手，他就会把你救出去。你知道那个人是来救你的，你知道的，你有这个知识，但是你假如你不愿意相信那个绳索可以救你，你不相信那个人呢可以把你救你脱离死亡，那你可能就会选择不去抓住那个绳子，不会抓住那个人的手。你可能还在想，哎呀，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可能还有更安全的事情，更安全的途径。你也许你觉得，哎，我还有办法，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因为你选择了不信，因为你选择了不接受，你就会错过那个时机，结果就是沉下去，走向灭亡。约翰福音第3章18节这里告诉我们的，凡愿意信靠耶稣基督人呢，就不被再定罪，就脱离了罪的辖制，就不再被罪捆绑了。换句话说呢，凡仰望耶稣基督人呢，就被拯救出来，就有了永生，跟神建立了永恒的关系。但是人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对耶稣基督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约翰福音3章19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那么这里的光当然讲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生命之光，世人不爱光，不愿意接受生命之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爱的是黑暗罪恶，因为他们喜爱这个罪恶黑暗呢，而不喜爱光，就会因此被定罪。3章20、21节这里说，凡作恶的便恨光，就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在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这儿讲了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呢，仍然在黑暗里面。那在黑暗里面的人呢，就不愿意救光，不愿意靠近光。什么原因呢？因为光会把他们的污秽、把他们的丑陋给显露出来，这样的话他们会受到责备。说第21节这里有个字“但”，是一个转折，情况完全不同。有些人呢，完全有不同的选择。那些人是什么人？ 这里说的是行真理，行真理的人。什么是行真理？行真理就是相信神的话语。行真理的人就是愿意就近光，他渴望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些人能行真理，能信靠神的话语，能够信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靠什么？是不是靠自己？21节最后有一句话，他说要显明他们的行，他的所行呢是靠神而行。这话怎么理解？约翰在告诉我们什么？一个人之所以他能够相信神的话语，之所以能够行出神的话语，之所以可以被重生，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神，是神主动怜悯我们，是他主动的要引导我们从黑暗里面进入光明里面。所以在这里，作者约翰呢再一次把我们指向神。我们能重生，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可以改变，是神的作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是能做的就是谦卑下来，就是愿意认罪悔改，就愿意来平常心，来仰望接受耶稣所成就的。听了耶稣的话以后，尼哥底母他的回应是什么？他明白了吗？他有没有明白？他愿意凭着信心接受来自神的这个重生的礼物吗？圣经怎么说的？圣经没说，对不对？圣经没讲，没说这个以色列的先生听了这个重生的这个教导之后怎么回应的。但是其他地方经文告诉了我们，后来宗教领袖们在控告耶稣的时候，他们派差役去捉拿耶稣，那么尼哥底母呢公开站出来为耶稣来分辨。在约翰福音第7章50、51节，那里这样描述：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当时尼哥底母是在对那个控告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们讲话。那在这里，在这我们能看什么？能看到什么？那个时候尼哥底母呢，他还是犹太公会里的高官。但是呢，他已经仰望、相信了耶稣，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他已经从圣灵生，只是说他还没有什么，没有完全放下自己，没有完全放下自己去跟从主。后来呢，他的生命被神彻底改变，他活出了重生的生命。那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啊，在约翰福音19章，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那里这样描述。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运准，这比拉多就是罗马人派的巡抚啊。那比拉多呢，运准就啊，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人没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这里讲得非常清楚，那个时候。尼哥底母呢，已经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已经是根本就不在乎那个犹太公会的那个高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他的门徒们都跑得无影无踪，不知去向。而尼哥底母与另外一位主耶稣的门徒亚利马太人约瑟，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呢，去把耶稣的身体高抹，并且一起去安葬。跟尼哥底母类似哈，约瑟之前呢是一个地下基督徒，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他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尼哥底母是一个他谦卑，有个愿意寻求的心，他愿意向耶稣请教，他明白了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与神建立关系，只有靠神的大能。才可能重生，只有靠着仰望耶稣，他的生命才可能真正的被改变，他才可能跟神和好。 进入神的国。什么是重生？重生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一个人之所以能够重生的，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人没有败点功劳。重生是神的恩典，它是神白白赐给人的礼物。神借着耶稣基督呢，已经将那个宝贵的礼物，这个重生礼物已经为你为我预备好了。一个人如何跟重生礼物有关系，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个重生礼物，我们是需要什么？我们只需要悔改，只需要认罪悔改，我们只需要求神的饶恕和怜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前面唱的那首诗歌《邮件礼物》那里说的，礼物虽然好，但是假如你不要，你怎么能得到？礼物再好，假如你不愿意接受，它还在那里。假如你不珍惜的话呢，你很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宝贵的机会，机会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那个礼物就不在那里了。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凭着信心接受神已经为你预备好的礼物。对我们已经信主来说呢，我们已经被重生，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的礼物，也就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在人面前是否愿意像尼哥底母一样，是否愿意像那个约瑟一样，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不要再做地下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常常就近光，愿意行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否愿意，我们是否渴望过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真是盼望在这个时候你的话语已经对每个人讲话，你的话语带着能力，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像尼哥底母一样，一个高官，以色列人的先生，他自以为跟神有了关系，但是他还在黑暗里面。是神的恩典开了他的眼睛。天父们，感谢你，你也是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以后，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渴望你常常来就近光，就近你的话语，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活出这个重生的生命。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在这个悖逆迎来的时代，让我们就是常常来就近光，免得我们落在黑暗里面。天父们，感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